天国的奥秘，我们在第一天有讲天国的福音，事实上天国的奥秘就是天国的福音，因为天国就是关于天，耶稣就是传讲关于天国的事，也就是福音。那么这个福音传讲出来的时候，人家不懂，那就叫奥秘。只叫你们知道，这我们就迷糊了哈。刚才我讲的你们都懂了，现在就迷糊了。耶稣所讲的，如果只叫十二个门徒知道，那太简单了嘛，跟这十二个人讲就完了嘛，干嘛要跟一大堆人讲？只叫你们知道。那下面一句话我们也不懂，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那么，用比喻的再下面那段话更不懂了。不过我们先把它简化来讲哈，天国的奥秘、神国的奥秘，我只要让你们知道，其他的人呢，我就只用比喻跟他们讲，就是叫他们不懂。好，我要再说，各位，当我们跟人家讲比喻的时候，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人家懂，对不对？好像我教我的儿子不要说谎啊，儿啊，不要说谎。为什么不要说谎啊？说谎是得罪上帝的，什么什么神是真理的，听得一头雾水。哎，我跟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小孩放羊的时候觉得无聊啊，然后就说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然后就，人家就来了，来啊，什么事什么事啊？没有狼，他只是看人家来，他自己无聊嘛，看人家来他就很高兴。好，人家看没有狼就走了。后来呢，他又无聊了，又叫狼来了，狼来了，人家就又过来了，没有。如此几次，后来狼真的来的时候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那别人说他又在说谎，我们不要去那里，没有狼。于是这个小朋友的羊统统被吃掉了，有的故事说小朋友也被吃掉了。所以不要说谎了。小孩一听，说谎会被吃掉啊，好，不说谎了。你用一个比喻来让人家懂一个道理，比喻的意思就是让人家能懂。那我们有些神学老师啊，哲学老师啊，不懂就是他不会用比喻。耶稣用了比喻了，我们刚刚已经讲，可问题是这比喻怎么太通俗了，好没什么意义一样，太通俗了。然后下面就更恐怖了，他说用比喻叫他们看不懂也听不懂，就叫你去说谎被吃掉，那岂有此理。各位，还有最后最最这个圣经里面可能最难懂的，或者叫我们最反感的，就是这句话了，叫他们看是看见不晓得，听是听见不明白。这个我们还勉强可以接受，就是耶稣讲了一番话，讲的叫人家根本不懂。就是我这几天天天在讲，外行呢就看热闹了，根本没看懂。那在文革的时候，我觉得中国做很多事情，包括毛泽东做很多事情，就外面都不懂，然后都要用一些蛛丝马迹在那里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有人做这个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，左边是谁，右边是谁，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排名是什么啊，根据这个猜大概谁得势谁失势了。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毛泽东讲了个故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哈，有人说从那个中共的这些领袖，他们那个袖子的长短可以看他们的那个将来要升官或者要贬，我是不晓得有没有这么悬哈。耶稣讲了一些很悬的，别人不懂，他不要人家懂。好，这我们勉强可以同意，有些话我们不懂嘛，因为不入门嘛。但是最难接受的是，我不要他们懂，就是恐怕他们回转过来，就回转到我这里来，就得赦免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不要他们得到赦免。各位，这就是难懂了。耶稣传道，叫人家不明白；耶稣传道，叫人家不懂；耶稣传道，叫人家不得赦免。 我们就要说，那你来干什么？然后后来哈，讲了这么一大堆以后，还把门徒骂了一顿，怎么你们不懂呢？那你们怎么能都明白其他的比喻？我看这所有的门徒都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像你们现在也一愣一愣的，除了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懂以外，其他都懂了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看我们应该先把下面容易解决的先解决一下，好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啊，我们还是得把这个难的讲一下。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？明天会讲，这个不难，你们下去看圣经就知道了。但是难的是，为什么耶稣叫人家不懂？为什么耶稣的目的是要人不明白，免得他们被赦免？首先耶稣所引的这段话哈，就是第四章十二节的这段话，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引来的话。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常常是很多人蒙召的经文。耶和华在圣殿里面说，这个有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然后以赛亚就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蒙召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。各位，如果你蒙召的经文是这段经文，我就觉得你最好把这段经文看完了再说，因为你看完了才知道原来这段蒙召经文这么恐怖啊。就常常哎呀，没有人肯为上帝去传福音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知不知道差遣去干什么？你说当然去传福音。 No, 差遣去就是要让人家耳朵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医治。换句话说，我不要他们回转，我不要他们医治，我要你去让他们糊涂。啊，你说这，有人说这可能翻译错误了哈，我跟你保证没有翻译错误。有人说可是不，各位，这是呼召以赛亚讲的一段话啊，那大家是不容易了解了。然后耶稣在四福音通通引过这段话。那我们看，其实以赛亚哈，不只是讲了这一段，还有以赛亚书第44章18节哈，也讲了类似的事情。以赛亚书44章18节说，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，就是人家不信啊，对上帝的话也不想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通常会说他们心硬啊等等，可是以赛亚书44章18节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，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。好，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12章，就我说每一个福音书都有讲，约翰福音12章这个从36节的下半句开始，就讲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好，行很多神迹他们都不信，那不信的理由呢？38节，这 so far 我们都能同意啊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这个我们都会讲。哎呀，主，我们传半天没有人信，耶和华的膀臂半天人家都看不到。然后约翰福音12章39节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各位，你们还想不想信下去哈？还没完，今天一定要让你们痛苦到极点。使徒行传第28章，使徒最后也讲了这句话。使徒行传28章16节，保罗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引了， 二十六节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，我不要医治他们。这是使徒行传整个传福音的结论是这个，然后到罗马书最重要的一卷神学书，罗马书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哈这个顽梗的时候，讲到以色列人不信的时候，也引这个经文，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开始好了。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，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各位，你也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我以前看到这句经文，就刚好应验了这句话，就是上帝的话教我们硬了心，就是怎么样，不想信下去了。你看这段圣经，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，你不知道基督教，你看这段圣经，你非常可能的一个反应就是，我不要信这种上帝，是不是就应验了上帝说的话，我差遣我仆人对你们说，叫你们硬心，很棒吧，这段经文就应验了。好，那什么意思？我在星期天的时候跟约书亚团契的时候，我也讲过类似的道，就是扫罗的，有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到扫罗那里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啊？我觉得大部分的神学家故意避开这个问题，大部分神学家通常都用翻译的办法来解决这问题，而且这个是翻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上帝没有叫人心硬，上帝是通常就是说，上帝是容许人心硬，上帝允许人心硬。各位，不管你怎么翻，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众多的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我们要再讲多一点的话，保罗尤其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使法老心硬，那讲得很清楚，然后特别讲到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就我们不大能够从翻译这个来替神开脱，来让很多人要救上帝啊，他有罪嘛，不要让他这么凶，就是说是人的错误。我们看罗马书，我们看整个圣经，包括我们看以赛亚书里面，还有这马可福音里，我在神学里面，我的课里面总是强调一件事情，星期天我有讲，各位不要英雄救美，我看到的很多异端就是英雄救美。什么叫英雄救美？英雄救神呢？很多神学家要救上帝，要把圣经的话稍微改一点，因为就像刚刚的话，哎呦太难听了，上帝必定不是这样说，这样说我们怎么去传道啊？改一点，各位不要改圣经上的话，也不要想去救上帝，我们需要被上帝救。这里所有的经文简单的说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这一个世界的每件事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我的答案就是这句话，不过我会再花几分钟再说明一下，就是你不要有一种二元论。很多的基督徒，我觉得超过90%的信徒和超过80%的神学家都是二元论。所谓二元论，就是这个世界有两股旗鼓相当的力量，上帝是，然后魔鬼是另外一股，有一个良善的神，有一个邪恶的神，良善的神就是上帝，邪恶的神就是撒旦魔鬼，他们旗鼓相当。那么这样好像救了上帝，就这个世界所有不幸的事坏事都是魔鬼做的，好事是上帝做的，因此我们信耶稣是上帝感动我们，不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恶还有撒旦引诱，哦，这样就轻松啊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哦，原来撒旦做的啊！如果我们这样了解，这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。一般我在听到的时候听到道还有一些书，我们大概都是这样讲，荣耀归给上帝，坏事归给魔鬼。 所以有人说，如果没有魔鬼，我们得发明一个魔鬼，否则的话上帝脸上挂不住。各位，我强烈的说，不要救上帝。圣经上怎么讲的就是怎么讲的，我们不是二元论，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每件事在他计划掌管执行当中，对，包括我们认为的不幸的事情，任何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包括这里说的人心的刚硬，人的不幸。事实上即使从逻辑上来推的话，可能我们也非这样推下去不可。有的弟兄姐妹会很近前的说一句话，但是如果你很近前的说这一句话，另外一句话看起来不近前的话也得说了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真的近前信靠上帝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经历上帝的带领，你都会说这句话，就是我今天爱主，信主，跟随他，这是主的作为。我敢说，甚至我要强烈的说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你信了耶稣，你爱主，你饶恕人，你赦免人，你勇敢，你良善，你如果真的在神的光道中，你一定会说这句话，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之所以能够信靠耶稣，我之所以能爱主，这是主的作为。我觉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哪一派，每一个神学家都应该这样说。那么如果这个逻辑，这个思想对的，我认为是对的，你就必须合理的推到，我不信也是上帝。你可能一下还转不过来哈，你信上帝是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你没有能力相信，你没有能力相信，你没有能力爱主，你没有能力，你连黑暗你知道自己瞎眼都没有办法，是上帝怜悯你，你才看得到，怜悯你才知道。那么因此看到是他做的，不看到也是他做的了。
甚至就说是拣选。
嗯，对，这是讲到后来就讲到上帝无条件拣选。各位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就是上帝拣选了你，让你看得见，让你听得见，你就看见，就听见了。这个过程有人快，有人慢，有人是立刻，有人是就像我，哎，我是慢慢慢慢觉得，我属主，而且接受这个道理。但是有的很慢，好。所以，如果你相信一切的美善出自上帝，没有一件不是因为他，那么最起码你要同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信是上帝的工作，那我不信也是上帝的工作了。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全能的话。逻辑是非逼着我们这样推不可。好，推到这里呢，那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很多人自然的反应就是，那我们人绝望，那我今天做什么，那都是上帝的意思了，我不信也是他的意思了。那信靠上帝的人，爱上帝的人，可以因为这个神学或我刚刚讲的道理更加感恩。哎呦，主啊，怎么在千万人中你就拣选了我？哎呦，真是感谢主，赞美主！我是雅各，雅各是神所爱的，以扫是神所恶的。哎呦，我不是以扫，但是我也相信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有点头脑，对不对？都有点吧，最少这个 IQ 还不是零嘛。你们都有点头脑，你们也都有点良心。有头脑有良心，你就不只会说，哎呀，上帝你拣选了我，感谢你，我是雅各，无条件无原因的被拣选，感谢主。各位，我们有良心有头脑就会打抱不平啊。那以扫呢，他可倒霉了。有个英文字哈，这个字蛮重要的，Gratuitous, G-R-A-T-U-I-T-O-U-S, Gratuitous. Gratuitous, G-R-A-T-U-I-T-O-U-S, 好像是这样，我 spelling 很糟糕。Gratuitous, 你查字典，那个意思就是无缘无故。无缘无故。我认为这是神学里面非常重要一个字眼，你要知道你得救无缘无故的。换句话说， 不是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好所以你得救，就是上帝无缘无故的拣选你。如果一定要讲缘故的话，那是上帝的旨意，在人间你找不到理由。就这个要把人所有口堵住，不是你良善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要说人的堕落，人的不被拣选，也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定要讲缘故，追到最底，就是上帝的旨意。